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继续灵修加拉太书四章21到31节。特别感恩哈，我们的圣道在我心目前已经有1年半的时间我自己也得到特别多的回应，看到那么多弟兄姊妹认真的去听去传并且呢来给我热烈的反馈，尤其是有不少很认真的这种询问乃至是质疑和批评都是我受益匪浅在此也特别在主里谢谢诸位也求神继续使用这微薄的无柄耳语，让我们回到神的话，在各样的环境中都让我们知道只有神的道在圣灵的动工之下是我们复兴的源泉，而教会的常态应该是复兴的，不应该是冷淡和维持退后的。也但愿我们都能在主里借着他的话而得刚强。今天这一段呢是加拉太书里边最难的一段，也是特别能造就人的一段，求神带领使我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把它解读好。保罗在这么短的一段中他用了8个强烈的对比。这8个对比呢是讲到使女和自主之夫人的对比，还有呢以实玛利和以撒的对比，第二3个是按着血气和凭着应许的对比，第4个呢是夏甲和撒拉的对比，第5个是为奴和自主的对比，第6个是现在的耶路撒冷以及西乃山与在上的耶路撒冷的对比，第7个是有丈夫的怀孕的生养的和没有丈夫的不怀孕不生养的对比，第8个是逼迫人的和受逼迫的对比。这8大对比呢它主要是使用了创世纪中的亚伯拉罕这个生了以实玛利和以撒的这个故事来说这件事儿。那么保罗的用意还是比较简单保罗的用意是说你们呢是这个以撒是按着自主之夫人生的，是按着应许生的，为什么还要退回去做以实玛利呢？也就是保罗的意思是基督教是大学，那律法主义者所传讲的那些律法的规条是小学，你已经进入到大学了，为什么还要退回去做小学生呢？有一位我的亲人曾经问过我说基督教跟佛教有什么不同，我说佛教呢是小学，基督教是大学用这种简单的对比来告诉他说清楚他们之间是有着特别的阶段的不同。当然我们也绝对承认说基督教跟佛教它是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一个是神的启示，一个是人的发明但是在保罗这样的论证中他对律法主义是非常不客气的，从性质上来完全的批驳。但是呢他为了来在一个整全的架构中来把加拉太人他现在的属灵位置说清楚，他呢就必须得用一个整全的大视野来讲这一点，也就是你必须清楚你现在迷失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如果呢你传讲的世界和教义跟对方根本就一丁点关联也没有，一丁点的联系也没有，那么你们之间就没有办法来进行对话， 所以呢，我们必须得有一种属灵的眼光，让人知道他迷失在哪里。一个人很可怕的就是他茫然不自知，他自己已经迷路了。所以必须得用强光把圣经这一个属灵地图打开，然后呢，让他知道他现在迷失在哪里，他怎么样才能够把那个迷路的所在讲清楚，从而让他回到正确的路径。所以保罗说，这是采用一种寓意的说法。这种寓意的说法绝对不是说旧约是不可靠的，也不只是打比方。解经家一般的是强调说，保罗在这里是指出了旧约历史所蕴含的深层的意义，也就是上帝在安排一系列事件的时候，其实呢就借着各种事儿，也借着总体的历史来让人看到它有深层的指向。这些事件对当时的人来说，他也许不能够完全清楚明白，但是呢，借着新约圣经的光照，我们呢就能回到那一个事件的神学意义和它的属灵的意思。那么这一点呢，在解经上我们一般叫更圆满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就明白了，在旧约中这些事件背后其实是有更圆满的指向。那保罗在这里这样的各种比较啊，我们应该能理解他的当时的背景啊，也就是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等上帝赐给他们后代，等了好久，都已经看不到希望了。那这个时候啊，撒拉呀就提议说，上帝的意思是不是让我们用我们的办法，然后让你从夏甲得一个后裔啊？因为撒拉早就是不能生育了。所以啊，这样的一个建议代表了什么？人本，代表了人的想法，代表了人的逻辑，代表了依靠人的努力。结果呢，这样的人为的努力到最后就导致凭着血气生了伊什玛利，而这一个伊什玛利呢，生出来之后，后来他就嘲讽这一个以撒，以至于保罗呢就透过这个事件来讲这个神本和人本之间的尖锐的对照，也就是伊什玛利是凭着肉体和血气生的，因为呢亚伯拉罕已经是在应许中爱着一个撒拉，他们呢夫妻成为一体，他不过是借用夏甲的肉体，只是来利用他，想从他得一个后代，他们之间并没有应许，没有爱，没有神的祝福在里边。那么这是一种人本的人为的努力，所以保罗呢就用这个来指向律法主义，也就是律法主义使人靠自己的努力来得救。那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努力跟因信称义是尖锐对照的，因为人绝对没有办法在全然败坏中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上帝呢是借着应许，借着耶稣基督让人因信称义。那么这之间的对比就是非常的强烈。那因此呢，加拉太人是凭着应许成了应许之子，借着耶稣基督他们已经有了属灵的产业，那何必还要再退回到这个律法主义的控制之下再去当奴隶呢？保罗这样的一种对比啊，是非常的清楚，也是非常的意味深长，我们呢也应该非常的清楚和明白。不过呢，在这八大对比中，就是保罗啊引用了以赛亚书啊来提到那个不怀孕不生养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要高声欢呼，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比较难以理解为什么这 这一个萨拉成了没有丈夫的，不怀孕不生养的呢？马丁路德解释的非常清楚啊，他说律法作为那能怀孕妇人的丈夫，生养了许多的儿女，因为历世历代的人啊，都认为只要自己服从律法，在外表上能够遵守他的规条，就是义的了，就被称义了。虽然律法有许多儿女，但他们不是自由的，而是奴隶。作为奴仆，他们不能在家中产业有份，却被从家中赶出去，正像伊什玛利从亚伯拉罕家中被赶出去一样。但另一个方面，撒拉他是自由的教会，他是新约的教会，他看起来不能怀孕。教会所传讲的十字架的福音啊，并不像律法那样对很多人有吸引力，所以他不能找到很多跟随者，教会看起来并不兴旺，而不信者也总在预告教会的消亡。犹太人相当认定教会不会存在太久，他们对保罗说，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不论教会看起来是何等不生养遭遗弃，是何等软弱和荒凉，但在上帝面前唯有他是结果子的，借着福音教会生了无数的儿女，他们是自由的永生的后裔。所以律法那原来的丈夫实际上已经死掉了，而人们却汗流浃背生养了许多子女，但实际上都是私生的，生来就要像伊什玛利一样被赶出家门，永远沉沦。所以一切竭力靠律法称义的，到最终都被诅咒啊！但是呢，那一切来靠着福音称义的，表面上看是没有生养，什么都没做，但是呢，不怀孕不生养的却要欢乐，因为基督来的义胜过律法而得的义。借着马丁路德这样精彩的解释，我们就更加明白了，就是信徒在新约教会，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他们真的是天地相连，借着基督啊，就有了这样自由儿女的身份。所以他们在世上必然的会怎么样，承受逼迫。所以不管马丁路德还是加尔文，都特别强调真正的持守福音就会像保罗一样来受到律法主义的逼迫。那么这种逼迫既是有外在的逼迫，也常会有我们自己人本的冲动，也会有我们以文化宗教上对信心的逼迫比如说现在是毕业的季节，不少弟兄准备毕业了，那该到哪里去呢？那这个时候文化就会来逼迫我们的信心。有的弟兄准备刚刚信主，他需要在教会中来稳定的长进，但是呢，他就想说他应该要尽孝，所以呢，应该回到自己老家所在的城市或者是所在的地方，这样呢，就使得他到了原来所在的老家所在的地方，就没有办法来聚会了。这样呢，实际上就是以这一个文化来逼迫了这个信心。还有呢，就是有的人他也会有一种良心的敏感，他也会常常逼迫信心。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啊，因为想到自己过去在大学谈恋爱，非常对不起这个过去的女友因为当时曾经许诺要娶她，但是自己也知道并不真的爱她后来就离开她使她非常伤心。那自己信主之后啊，非常想弥补这样的错误，因此就当时还曾经写信说，你给我机会是我爱上你，为了赎罪呢，我可以娶你，然后可以用婚姻一辈子来赎罪。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利用婚姻利用这个良心来压迫信心这样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其实是有很多的问题那么后来自己在很难以抉择的时候，就是读了这一段经文，也读了郭善熙牧师的讲解，他里边就提到说， 这个亚伯拉罕尽管很痛苦难过，但是一定要赶出以实玛利，因为以实玛利象征着凭着血气生的，不能让凭血气生的压迫凭着应许生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良心在真理里就是自由的。当然这种自由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无法无天？没有，我们就在第五六章看到因信称义它巨大的伦理和生活的意义。所以借着那一件事儿，上帝释放了我，也是我下定决心啊，一定要正确的解释圣经，让人在基督里得真自由，从而能够不再被文化、被宗教、被良心那种律法主义的冲动所捆绑，乃是真实的靠着主得自由的真理和自由的福音，从而能够起来真正为主而活。但愿我们都能沿着真理得自由与喜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如此恩待，使我们借着你的道德自由，也求你使这自由和喜乐临到每一位，也求你使我们都正确地明白你的道，并能够来真实地得着你自己的喂养和浇灌。愿你动工赐福带领。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